礼拜四，今天是 Joyce 时间 ，Joyce。
嘿，
哎，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
啊，今天呢的话题是延续两个礼拜前的话题。我两个礼拜前讲的是德国，因为刚好是希特勒的那个《我的奋斗》
是
在这个希特勒过世70年后终于进入了公共版权，所以我两个礼拜前的题目是讲这个70年来希特勒跟纳粹留下的阴影怎么改变了德国人的整个
一晃眼也就两个礼拜过去，真快哈！我还觉得好像就是昨天讲。
那其实两个礼拜前，因为我讲的是德国的社会变化，还有他们的那个政治意识形态哈。
嗯。
那我想说，其实我们一般人熟悉的德国是把它当作经济国、经济大国在看。好，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今天应该要介绍一下德国在经济思想上跟别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啊。而且我们大家知道2008年的大萧条之后，不是大萧条，大衰退之后啊。这个整个欧盟呢的经济政策跟美国最不一样的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学家都在讲，我们现在都是凯因斯学派，因为美国的是的来的政策是量化宽松，由政府出面来提供刺激给经济哈。可是德国主导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大家这个尊节啊 ，austerity 就是大家请那个要政府来节省钱哈。这个其实在这个大衰退就金融海啸之后，到今天已经进入了已经满七年了，其实那个效果就很明显的。德国美国的经济有复苏啊，美国算是说中间工资没有提高，可是经济复苏是很明显的哈，是欧盟的经济现在还陷入停滞状态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尊节留下来的后遗症，可是呢。哦，这是因为这是德国，因为德国是欧盟的老大嘛啊，所以今天我要来讲一下德国为什么那么坚持尊节啊。要了解德国经济思想，我等一下一定会讲到说德国最主流的经济思想是叫做秩序自由主义 （Ordo Liberalism）。可是我要先讲关于德国经济思想，你要先知道一个德文字啊，这个德文字叫 “schuld” 啊 ，S-C-H-U-L-D， 它同时有两个意思。他的一个意思是欠钱，欠钱，另外一个意思是有罪。
有罪。
啊，就是法官在法庭上宣判你有罪的时候，那个字schuldig 跟你欠钱是同一个字。
所以人如果不能量入为出，他就有罪。
他就有罪。啊，就是你在德国基本上认为你欠钱基本上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你就是罪犯哈。这是一个你可以发现说这是德国还很上古的时代他的语言就这样子了。
是。
所以我们就说德国他有一个他的德国的有一个民族性，他天生好讨厌欠钱的人，他认为欠钱是一件好糟糕的事情。
所以他们发信用卡发不发贷款，
这个是我要讲到的，因为很多人台湾人去德国旅行哈，有一个非常大的惊讶，就是到了你才发现信用卡很难用。
嗯，
你如果现金没有带过去的话，你在德国就会很辛苦哈。所以，可是我现在继续来讲说，德国这个 schuld 哈，有罪就是等于说欠钱，它会如何影响德国的一些平时的那个经济生产、经济生活？
嗯，
德国人呢、是全世界有钱国家里面哈最热爱储蓄的。就是德国人啊，我们啊，这个如果说很多美国电视台都会在路上挡住一个人说，今天假设你中了乐透彩，几亿之类的，请问你要干嘛？在台湾也好，在台湾也好，在美国也好，在日本也好，大家一定讲的说，要出国去玩啊，要买豪宅啊，要买车子啊，只有在德国，不分男女老幼，答案就是我们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嗯，
就德国人热爱储蓄到这个地步啊，而且呢，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德国人只储蓄不理财。
哦，
在这个利率很差的时候，在德国股市狂涨的时候，德国人也是很不喜欢买股票的。
嗯哼，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电视上也好，我们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上也好，会看到一大堆疯狂的解盘大师、理财专家。那我们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排行榜上永远都有理财的书，德国的排行榜上没有这些，德国的
一直没有吗？
应该是说他们哈，电视上的这种理财、这种股票解盘大师，他们出过，可是 很少、嗯、而且节目真的是比台湾也好比美国也好少很多、嗯、因为德国人不理财，德国人唯一的理财方式就是定存，不管利率在怎么低、啊、不管股市在怎么高，而且我们台湾人跟美国人一样，我们都会觉得说哇一定要分散风险，所以我们不只要买股票，也要买这个共同基金，也要买
基金，
德国全部都没有、嗯、德国全部就是德国人全部就是储蓄，就是存起来，把钱存起来而已、嗯、所以有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们会比较惊讶的一点，德国人因为是全世界的经济大国，所以的确德国人的平均收入是非常高的，可是德国人的平均资产很低、
嗯、
德国人的平均的这个个人的净资产事实上是比希腊还低的。
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是数字上的问题吗？
因为他们只储蓄不理财。你想想看哈，在你说我们今天我们想到说希腊是一个负债国家嘛，那我们又觉得说诶好像希腊的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德国高啊，可是希腊人可能很多人有两个房子诶。
嗯哼，
可是德国人是常常连一栋房子都没有的，因为德国人是一个在富有国家里面自有房屋率是最低的，德国人的自有房屋率是没有过半的。
嗯哼，
事实上德国的人的一个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德国年轻人如果来台湾的话，看到我们年轻人为买不起房而抗争，其实德国年轻人可能会很惊讶，因为德国年轻人他一辈子可能没有买房子的欲望，因为德国人就是买房子对德国人来说那就不是他们的这个公民的一个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哈，那等一下我会讲到德国的住房政策、嗯、为什么让德国人那么
但是租房子租得很、
啊、他们租得很高兴、嗯、这个是德国也是全世界对租屋的保障最好的国家哈。可是我说诶为什么德国一般来说哈，德国收入很高，可是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德国人不有钱。
嗯，
举个例来说好了，当年日本经济奇迹，日本突然这个变有钱的时候，是不是全世界马上冒出很多日本观光客？
是。
今天中国变有钱了，全世界马上冒出一大堆中国观光客、嗯、而且呢消费力超惊人的，因为中国观光客出国喜欢买电锅，喜欢买奶粉，喜欢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中国观光客基本上不会去住高级旅馆、嗯、德国当年变有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德国以外并没有多出很多观光客。
嗯，
不是在亚洲没有而已，在美国也没有，甚至在欧洲德国以外的地方也没有。然后我如果在德国旅行的话，你会发现德国人的确很喜欢在德国国内旅行，可是他们住的真的不是这个高级旅馆。德国人在国内旅行，你会发现他们主要住的是德国在本身的网络建得很健全的一种那个
青年旅馆。
其实他们的青年旅馆很多，
我就是住青年旅馆，
他们的青年旅馆跟家庭旅馆其实是联合在一起的、嗯、所以我当年去德国住过青年旅馆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全家旅行是住那个，
好像叫 Jugendherberg。
对对哈、嗯。然后啊，我在德国住过这个商务旅馆，因为其他国家的商务旅馆哈，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不见得去出差的，一般有时候家庭旅行也可以去做，可是在德国商务旅馆真的是只有生意人而已。
嗯，
哈。然后我在伦敦啊，或者在这个德国的，你如果到意大利去哈，我们在想说传统上德国跟意大利的关系很接近嘛哈，可是你在到了意大利米兰啊，那个罗马区的话，你会发现那种疯狂消费的很多人是北欧人，可是讲德文的人很少。
嗯，
讲德文的话可能是瑞士来的，就是德国你看当年的经济奇迹起来的话，它也没有观光客到全世界去消费。好，然后你如果仔细看德国的话，你会想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们那么有钱，他们钱到底是花去哪里？你去看看全世界好那种高级的餐馆排行，其实也很少德国的餐厅。
嗯，
英国餐厅也有，现在最高级有一个餐厅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可是德国基本上你在德国很难看到这种炫耀性消费的很明显的那个很明显的例子哈。那德国人本身，中国现在那个当年股市这个去年股市这个泡沫的话，你马上一大堆大神在那哀叫，德国没有这个东西，德国大神基本上不买股票、哦、然后我说德国有一个只储蓄不投资，好，而且很讨厌借钱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嗯、我觉得这个文化可能他们在中世纪，因为我说 shoot 等于犯罪也等于借钱，这个是他们上古就有的字嘛哈。可是到了十七八世纪的时候，我觉得跟科尔文教派的那个在德国的一个分支叫做金钱主义、
嗯、
Pietism 哈，金钱主义有关，因为金钱主义、
哦、我知道这个 Piety 是虔诚的意思，
虔诚的意思。
德文也是这样念吗？
啊，德文怎么念我不知道。我这个是、啊、我刚刚念的是德文。
你刚刚讲的敬虔就是尊敬的敬，虔诚的虔，
就是说他们有一种非常严格的要做一个好基督徒的一种教派。这个在这个教派在克尔文主义里面啊，因为别的地方的克尔文主义会讲说要冒险啊，要投资啦、啊、哈。可是德国的这个敬虔主义是最重视节衣缩食的。
嗯，
哎。所以说我认为你看在德国，你今天去德国旅行的话，你就会发现哇，它怎么好多小镇真的是保留这个十七八世纪的样子。我会说跟德国的这个宗教的传统的重视节衣缩食，你不会想到说哇，我赚钱了赶快来扩建我的房子，把我的房子变得豪华一点。我觉得这跟这个他们的传统思想有关。
嗯，
哎，所以我说这个今天你会到今天你就会发现德国人很重视储蓄，德国人很少这个豪奢的消费，德国也没有什么高级的餐馆啊，很少高级的餐馆，不像台北今天有钱人也没那么多，可是你可以发现现在台北出现的啊，这个动不动一客要一万块以上的餐馆已经多好多了。你记不记得、嗯、不要说台北，连台中都是，在我们来想台中是一个经济并不怎么样的地方嘛。你大春，你记不记得一个月前苹果那个有一则新闻，有一个人带人去一个会所型的，就是没有那个没有 menu 的餐馆消费，很惊讶发现一个人的消费额是25,000。在我们来想台湾也不是一个经济多好的地方，可是我们已经有一大堆豪奢的消费的餐馆，可是这个就是德国没有的。好，先讲到这里，我们再来讲说那再来为什么德国人，好，我说德国人今天你去德国你会发现信用卡很难用，因为德国的这个交易 80% 是用现金。
是
德国有一个全世界最热爱用现金交易的一个经济哈，所以你如果去德国旅行哦，你
代购现金，
你一定要代购现金，不要到时候你要从旅馆 check out 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旅馆是不收信用卡的哈。然后这个也可以解释说德国人为什么买房子的比率很低，因为在德国你买房子要跟银行贷款的话，如果在台湾的话，银行贷款会发现说哇，你那个买那个房子绝对是保值有问题的，所以银行很乐意贷款给你。在德国要跟银行贷款的话，他会看你很多东西，他不只会看你的薪资单，而且他会看你跟那个公司，你跟你工作公司的聘雇契约是什么样的契约、哦、然后他会计算你还可以再工作多久，
就是确认更加精细的确认你的偿债能力。
好，然后你有几个小孩，所以你的基本消费还有多少。还有一重点就是说德国人买房子不只是需要跟那个银行贷款而已，他们还有一种计划叫做类似台湾的农会跟水利会，农会水利会基本上是农民啊渔民的，他基本设计是这之间的互助会、嘛。德国还有一种这个团体叫做这个 Bauspar， 等于是盖房子的互助会啊，就是说当然现在这不是盖房子，现在是买房子的，你要买房子之前好几年你要开始储蓄、
哦、
就是加入这个互助会啊 Bauspar 啊、然后呢要看你存款的多少，而且你存了几年才可以决定将来等到你自己要买房子的时候，这个互助会可以借你多少钱，
跟我们标会的这个性质
是没有错。就是说一开始你存进的钱你去资助别人买房子、然后呢等到说你存的钱够了看起来你这个，然后你存的钱够了，而且你存的时间够长久了然后呢你才可以拿到说给这个互助会借钱的特权所以通常德国人买房子除了自备款之外，还必须是这个互助会出的钱再加上银行贷款是这三个。所以德国人基本上他们不会觉得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要买房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是
他们基本上也都在互助会里面存了这样十几年的，他们才觉得说有资格来买房了不过我说呢，今天为什么德国从来如果买房子的人那么少照理说有资金的人为什么没有去买房子把这个市场炒作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讲二次大战之后德国这个主导德国政府经济的这个经济思想叫做秩序自由主义。通常我们也讲说这种自由主义叫做弗莱堡学派这样子
在你提到这个弗莱堡学派之前，我们要先进一点广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3月3号星期四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我们带来的话题 德国的经济
思想哈、嗯。我要说哈，今天我们都把经济学家当作专家啊，每次特别是经济每次出现那个波折的时候，我们都会好想知道经济学家在想什么哈。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光一个经济现象，只要是经济的从前的解析原因果是什么，经济学家看法就会不一样。嗯、讲到预测的话，哈，应该是说经济学家不是说常常预测不一样而已，而且经济学家预测的错误的比率大家都很高。哈，这个我曾经在经济学人上看过一篇文章，讲经济学家的预测，然后经济学人自己用、嗯、哦，从负10%到正10%，用投骰子的哈、啊，用投骰子，他发现其实经济学家的那个预测哈，其实一般来说的话是没有高过投骰子的，投对的。哈，不过呢，一个国家要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哈，哦、嗯啊，你会发现每一个国家好像都有一些代表的经济学派的思想，可是啊，我自己的观察是，到头来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思想，事实上是受它的历史经验跟它的文化影响。嗯、像我刚刚的讲，光德国 “shoot” 这个字啊，从上古以来就留下来的这个字义，事实上就影响德国很多了。这个就在它语言里面哈、啊。
是。
那再来就是说历史的影响，我们知道说今天最常讲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盎格鲁撒克逊，就是英国跟美国，盎格鲁还有美国式的Anglo-American 的。Liberal economists， 就是说他们是相信、哦、像这种盎格鲁跟这种美国式的这种、嗯、英国跟美国的这个
经济
哈，你会发现他们非常宽容，他们非常鼓励冒险、哦嗯、所以他们绝对没有借钱是邪恶的这个观念。这个我会说他们为什么鼓励冒险，你想想看英国当年的第一桶金，他们国家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他们国家第一桶金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派海盗去抢劫这个西班牙的运银子、运金银的船来的。
在那之前，他们被北欧人也抢得凶啊！
可是至少你想想看，英国一开始怎么会有
一路都是北边往南边抢？
英国一开始有就为什么有办法是全球投资？他们开始全球投资是东印度公司嘛、嗯？那东印度公司的那个钱，一开始的那个种子的钱怎么来的？嗯、是英国派海盗出去，这个海盗不是自己去做海盗的哦，是英国女王派出去的哦，哈，去从西班牙那里抢来的嘛，哈，这个变成了当年的东印度公司的这个第一桶金啊，然后英国发财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英国的传统上他们非常崇拜这种冒险式的商人啊，所以这个英国就比较鼓励冒险式的资本主义。那同样的，美国基本上也是这种冒险者建立的国家，那后来就是说他们往西部拓荒的话，他们多了很多这种拓荒式的英雄哈。西部的蛮荒有多可怕，其实这次你看这次这个奥斯卡大片《神鬼猎人》，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哈、啊。你说这些人是商人，去做毛皮贸易的是商人吗？事实上他们其实跟这个他们也是军人，一开始就要跟人家打仗的、嗯、而且他们也是贸易者因为他们有时候毛皮有时候是抢来有时候他们也是强盗，因为他们毛皮有的是抢来的、嗯、有的是交易来的，就是说他们的商人跟军人跟强盗的身份是三位一体、嗯啊、这个我说今天这也可以，你说这个影响了美国今天的、这个、
现在华尔街也是这样
对，就是你可以发现美国的这个美国跟英国经济思想，我会说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历史的产物、嗯、那这也是英国跟美国啊，你说他们为什么在这个遇到2008的这个金融海啸的时候，他们比较重视，特别是美国，你会发现他们重视的是量化宽松，是政府印钞票、嗯、我要说那是因为这个美国当年30年代的时候遇到经济萧条的时候，遇到那个小罗斯福新政，他们觉得说政府刺激经济感觉是成功的。嗯，今天并不是说凯恩斯一个人在这个美国有凯恩斯有多么了不起，所以美国人都信凯恩斯。哦，事实上小罗斯福刚推新政的时候，凯恩斯的那个思想还没出来。嗯，啊、哦，是美国因为从他们觉得诶当年的罗斯福的新政是成功的，所以呢他们就后来比较相信，在这个遇到2008的时候，他们就比较相信要政府又来主动提供刺激给经济。好，那虽然他们最常讲他们是凯恩斯学派
是，
然后美国就很受不了这个以德国为主导的那种尊节政策，美国会觉得说这样子会害死，就你会害让这个你一时好像是说，哎，你把赤字减少了，可是长期来说的话，因为这个尊节造成的这个人民的消费力减低，或者说人民的这个收入减少，所以长期的来说，其实你是让政府可以抽到的税更少， 所以你只是一时好像减少了赤字，可是长期来说的话，你的经济会整个萎缩。好，那目前看起来以这个金融海啸过去了七年之后，目前是这个说法是对的，就凯恩斯学派的这个说法是对的哈。好，那现在我们来讲说，那至于德国最影响德国现在的经济思想的经验是什么？当然就是30年代，一个是30年代30几年一到1945年那几年12年的这个纳粹统治，还有那之前在整个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哈。要讲德国20年代，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纳粹上台之前，纳粹上台之前跟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一开始的时候，4马克兑1美元。四马克兑一美元。等到啊，在这个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说开始你会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新闻照片，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还没有剪开的钞票，就是刚印出来的钞票，因为那时候政府大量印钞票嘛，小孩子把没有剪开来的大幅的这个钞票的哈，拿来做风筝，拿来做风筝，因为那个时候做风筝会比那几张钞票还更有价值哈。在通货膨胀最可怕的时候，变成4兆马克兑1美元。
是。
4兆马克兑1美元。是这个经验啊，一个是纳粹，因为纳粹就整个用国家来管控经济的。那国家整个管控经济的时候，它的结果是纳粹带整个德国进入战争。好，所以二次大战之后开始这个弗莱堡学派为什么变成主流？一，他们想要节制国家的权力，第二，他们认为国家要控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的这个角色又重要的不得了。所以弗莱堡学派，我们所谓的这个代表的这个经济学家叫做 Walter Ergen， 华尔特·欧根，他们的代表学说是，其实他们是跟海耶克一样非常相信自由市场的，所以我们才说它是秩序自由市场。秩序自由市场，现在问题是国家怎么来维持这个秩序啊？所以呢，这个弗拉堡学派的是第一，他们非常重视自由竞争，啊，表示说国家要来介入市场的时候，是国家要打击各式各样的不公平竞争。你可以发现德国的政府在反托拉斯这方面是比美国跟英国都积极的，也比台湾积极很多啦。像台湾的有线电视这种垂直整合现象，在德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一定是托拉斯，德国定一定是托拉斯。你可以发现哈，像美国那些高科技公司 ，Google 啦、亚马逊啦、Apple 啊，在德国全部都有碰到这个德国政府打击托拉斯的那个的那个检查，因为德国政府特别的不喜欢这个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权力，所以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打击托拉斯的政府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那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认为政府一定要维持币值稳定。所以像那种2008的时候德国那种量化宽松，或者说安倍经济学的这种，就是政府来印钞票，
也是不可能会去做的。
这是德国是绝对不会做的，因为这个都是会让你的币值不稳定嘛。那第三一点是德国非常重视责任，每一个人或每一个企业为自己要尽的责任。所以有一件事情是德国什么东西是德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嘞？现在美国选总统那位川普，我们知道他经营的企业曾经有4家企业宣布破产。德国人会觉得不可思议的说，这样记录这么差的人，他凭什么还有资格还可以继续创业？他凭什么还有资格可以去跟人家合组公司？还有这个人凭什么可以出来选总统？
选总统最严重是这
样。因为在德国你想的跟你的公司宣布破产，表示说你曾经宣布债务重组嘛。宣布债务重组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决定人家投资给你的钱你不想还了嘛。那你一个曾经有不想还钱的人，你怎么可以还可以再跟人家来举债，来继续创新的企业呢？这又是德国为什么他的破产法会比别的国家还要严格很多啊？这个是我说这个是两面刃，因为在美国你会发现一系列所谓的连续创业者。你这里跌倒了，美国人会讲说没关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所以你在矽谷你会发现有一大堆就是创业的失败好几次的人，德国美国人还会觉得那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可是德国这些莫大的羞耻，所以我说其实他的不好的一点就是说他其实也跟 让德国呢这二十年来他也 miss 掉了这个高科技创业潮啊，就是说我们发现德国的中间企业很多是制造业哈、啊，
是
啊，可是呢高科技产业的话你会发现诶德国也是一样，它的网络也全部是被 Google 啦，被这个那个 是 Google 啊，亚马逊的，或者它的电商也是亚马逊的天下哈、啊，那德国自己的高科技创业就输给美国了。
嗯，你别说这些呢，包括 Starbucks 在德国也是一片的到处都是啊，
是就是说德国会、嗯、德国
还是会吸引
德国的企业哈，德国你会发现它有很多非常强的这个家庭的这个中小企业，德国说 Mittelstand 哈，那很多都是已经传了这个三代四代、
嗯，
可是现在它最近有一个问题，你可以发现到的差不多去年开始，很多家庭企业竟然卖给中国了，
嗯，
因为家庭企业有一个问题，你如果不巧有一个小孩子。你的小孩子生命就不够多，然后你的小孩子又没兴趣接的话，你马上有传承的问题。然后德国又没有那么多的是说，诶，企业并购的 那些，所以马上德国，这最近几年就开始有出现了这种，制造业的尖端的这种是，在业界是那种冠军型的企业开始被、嗯中国的资本家买下哈、啊，可是我说啊，可是德国是非常重视责任政治，所以德国不是他的重视的责任啊，不是说你要还钱的责任嘞、欸，他也重视资本家跟劳方要尽的责任，所以有一个是英国跟美国的左派都非常羡慕的一个德国的制度，就是说在德国的大企业里面，劳方工会的代表是在董事会里面一定有一席的，
嗯，
而且劳方可以。来决定说哪一个经理人应该被 fire 掉、
哦、他有决定权啊，
他可以发言，而且他那票很重要、嗯哦嗯、所以他有发言权，而且意思说公司长久的策略是劳方一定会知道的、
嗯
哦、因为会不会造成劳方的将来的工作变动，劳方有权跟资方一样同时知道、哦、这个是这个，因为德国会觉得这也是资方对劳方应该尽的责任，
是
嗯。
从你刚才介绍的简简单单，我稍微整理一下，一方面德国人重视打击不公平的贸易，第二方面重视币值的稳定、
嗯、
第三方面他们重视企业的责任
，嘿，个人跟企业都要尽责任、嗯、
这个是弗莱堡学派，
这是弗莱堡学派，可是我说责任这一点，因为牵涉到债务的责任，有一个是他文化上本来就是有这个讨厌负债这个。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3月3号星期四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德国的经济理念和主张，包括政府和民间他们长远的来历。
对，你会发现德国的这个经济哈，因为英国跟美国的资本主义哈，是允许说诶你投资的川普他开公司，到时候川普经营的不好没办法还钱的，他赶快去申请破产哈，这个投资川普人你自己就要认的哈、
嗯、
德国的是很重视责任的哈，他的责任呢其实哈，这次跟德国会那么跟希腊呢、哦、德国会受不了希腊的，你欠那么多钱，你政府赤字，这个你的经济崩盘，为什么要我帮你负责？因为德国人会想说，当年我们两德统一的时候，大家也都觉得我们德国完蛋了。
嗯，
嘿，那今天为什么德国，我们今天有去到处去靠北靠部，有去请大家来帮我们的忙吗？德国认为就是我们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把德国的这个东德的这个烂摊子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好、哦，这个是我们尽责任嘛，而且我们也是靠我们在当年这个好年冬的时候努力的存钱才有办法做到的嘛。那、嗯、么，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应该要给希腊人自己要定，自己要尽自己的责任，替自己负责嘛、
嗯。
德国人的这个要自己替自己负责啊，然后他认为政府的功能就是把双方交易双方的这个责任义务定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定义务这点哈，这个是德国非常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哈。我举个例好了，关于政府赤字哈，德国在2009年的时候，就是说在金融海啸的这个一年之内，他们其实是有修宪规定说，不只是联邦政府，还有包括地方政府，
嗯，
赤字都不能占过你那个地方的经的那个 GDP 的 0.35%、
嗯、
事实上我觉得这
是。哦，那是很低的天花板。
他就是说当然是他当然要他要讲说重大天灾啊、嗯、或者说重大的这个事故有是那个特例哈、啊。可是啊我会觉得这是应该台湾应该学的。嗯、因为特别是这几年我们台湾有地方政府寅吃卯粮的状况真的
是
严重的哈、
啊。他反正丢给下一任。
然后就我们开始、嗯、台湾这几年开始有再留子孙的现象嘛。
是。
德国是认为说再留子孙，虽然他们债根本没留什么债给子孙哈，可是他们都马上因为有2008的这个的那个金融海啸，而且他看到那么多国家要采取再留子孙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德国马上修宪，就是说我们就是让再留子孙这种事情在德国绝对不可以发生，他们就写进了宪法。我会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应该、嗯、你们那么热衷于修宪，其实你们应该要这个东西，我认为会比福茂过不过、嗯、对台湾的未来、嗯、长久可能会对有更有意义。地方政府的负债到底有没有上限、嗯、我们的中央政府的负债有没有上限哈？还有一点哈，德国也会讲，德国的宪法里面也有讲说在哪一年之前你的赤字要怎么样打消，宪法全部写进去、嗯、就是你负债了之后你几年之内要打消、
哦、宪法也包括把这个举债上限和还款的比例，
对，还款的年限也都全部写进去了、哦好，所以我说这是德国如何重视责任跟义务哈。然后呢，德国的那个今天为什么说年轻人在德国，大部分很多德国人是觉得房子不用买的，租的就好了。
嗯，
因为德国对于租房子，还有房东对租户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跟义务，是写的超清楚的。你不可以，房东不可以说我要涨房租就涨房租。
嗯哼，
好，房子到了什么样的那个状况？房东就应该出钱来给他修好，或者说如果是房客把房东的房子弄坏的话、啊、什么样的状况你要有留什么样什么证据，谁就可以给谁来讨钱、啊、谁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以扣房租，什么样的状况不能扣，什么样的钱是房东应该出的，德国的法律都定得超严的。所以你要租房子的时候，其实你非常清楚双方的责任义务，这个是国家有讲的非常清楚的、啊、不过呢在德国呢租金倒是完全是自由市场，因为我说德国的这个自由主义基本上他是相信海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哈、啊，而且他认为自由市场最好只要双方把责任义务都定清楚的话哈、啊，所以呢德国呢，因为呢我会说哈，这几年我们台湾因为有房价问题，我发现很多知识分子在讲法国的体制，因为法国体制就是说政府尽量的供应这个公有的这个社宅哈、啊，让年轻人有，可是法国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你一旦住进去的这个比较便宜的社会住宅之后哈，你一辈子可以不用搬进来。
嗯哼，
所以你现在社会住宅全部都是被四五十岁那些人住进去了哈、嗯。那现在呢，法国年轻人一天到晚在抱怨，轮到他们就没有社会住宅了
哈、
啊。然后我要说，德国今天哈，他的做法是让社会住宅跟民间的租的房子品质一样。
嗯哼，
我政府我也盖很多，可是民间的租房子的权利义务还有品质，我也立法保证，所以让这个市面上供给的租的房子永远都保持稳定，所以不会有租金波动的问题。
嗯，
哈、啊，然后呢，德国因为当你租金很多，而且大家不想买房子的时候，就没有人想要炒房嘛。
嗯，
因为没有人，因为你买了一大堆房子，你可能也卖不出去啊。对，所以我说德国的住房政策是这样子，让房价保持稳定的。
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字告诉我们，在德国从事房地产相关事业的人有多少？因为有的时候房价的波动的问题牵涉到的是这整个产业里面的人口，他的就业人口，他们的这个活动和利益。
我今天只知道说、嗯、德国从来不会讲营建业是他们的火车头产业。
是、
啊、德国的火车头产业绝对是。
在一个国家把他的营建业或者是房地产事业变成了火车头的产业的话，那有很多的人就掉在这个里面。
德国的火车头
产业，它是一个公民啊，对不对？
德国的火车头产业绝对是机械业，绝对是那个制造业，嗯、绝对不会是营建业哈、啊。哦，然后你，然后啊，我说那再我们再来讲一个德国的，他非常重视一点，因为我刚刚有讲德国是自由主义，只是说他非常重视政府在这个要如何维持这个市场秩序、嗯，所以德国非常重视契约自由啊，所以这个又牵涉到了德国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台湾有这个基本工资哈，然后这个美国啊英国啊像这种自由主义这么资本主义的市场这个国家也都有基本工资、
嗯、
德国而且都老早就有了，德国竟然最迟一直直至2015年就是去年、
嗯、
才终于有基本工资。
哦，
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制定基本工资是违反了劳方跟资方之间的契约自由。
嗯，哇，这个精神很特别，这也是你可以说有长远背景的吗？
应该是说德国
这个文化的
德国，因为德国给工会非常大的这个跟资方这个交涉的权利哈，所以他认为说只要我给你。我给工会很大的这个交涉权利，
随时有弹性，可以变动。
所以我如果给你制定基本工资的话，是反而让你们双方的可以的讨论空间减少嘛。所以德国一直有很强大的说，制定基本工资会减少就业的声音。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好像妇女保障名额一样，你给他一个妇女保障名额，他就是在那个名额里。你如果像没有所谓妇女保障名额，很可能会有更多的。
对，就你可以发现哈、啊，你如果去看过法国的罢工啦、啊、美国罢工啊、英国罢工，你在德国看罢工的话，你就觉得哇，德国的罢工真的好斯文哦、啊，这样子哈、啊，感觉德国罢工就是大家走一走，那大家喝一起喝个咖啡就可以结束了哈、啊。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法国罢工的话，因为法国罢工是全世界这个常常会搞最难看的。你看前两年法国罢工出现了一系列，一边罢工而且会冲进公司里面去绑架资方，甚至把资方脱衣服啊，强迫脱衣服的那个画面，这个在德国都不可思议。可是那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德国政府本来就是赋予这个工会很大的这个磋商的权利哈、然后还有就是说，长久以来他们一直认为说，基本工资是多少，这个是资方跟劳方去谈就好的，政府不应该介入。因为我说这个德国哈，德国虽然也有国有企业，你今天在德国搭的那个国有铁路。哦、它就是一个唯一的资方，就是德国联邦政府。可是基本上德国并不会像法国一样要以国有企业去扮演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好，就是德国，例如说德国当年两德统一的时候，接收了好多东德的国有企业嘛。德国的做法就是尽量能够撤资，尽量让它私有化。
好，
基本上德国是非常相信自由市场的，只是说他认为政府要扮演强烈的角色，应该让市场上不可以有任何不公平的竞争哈，而且呢，他希望让双方地买卖的双方有最大的这个讲价钱的自由。所以然后呢，然后在德国做生意啊，其实最大的限制真的是劳方的一些基本保障哈，要不然基本上政府是不介入经济。
是
哈，那我要说，大家一想到德国的话，很常常想到，因为台湾很多人有兴趣出国留学嘛，马上想到就是说，哇，那个德国的大学学费是免费的，
是的，
所以德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去留学的地方。我要这么说，从学生的观点的话，你如果只是想拿到学位的话，这是优点。可是你要想想看，为什么德文在二次大战之后在世界上影响力变得那么低？事实上是跟这个大学免费的政策有关。好，因为他让他整个大学跟研究所的水平下降了。在二次大战之前，你无论写哪一个方面的论文，医学也好，科学也好，人文学也好，你一定要引用到德文的论文。现在你可以翻到一大堆领域的论文，你都可以不用读德文，你也可以写出，你也可以知道最新研究到哪里。因为德国的整个研究的水平下降的，你可以发现德国那些诺贝尔奖等级那些大科学家，全部是二次大战之前得奖的。好，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是要念这个大学的话，你如果是为了免费念拿学位，德国是很好的地方。可是如果是要进最高薪的研究的话，真的是英美比较好。这也是为什么你大部分的现在的学术论文是引用英美的论文就好的。
是，非常感谢Joyce 我们带来的德国的经济理念，是我们不只是了解经济方面的发展，还有一些历史跟文化的脉络。我甚至还想到许多关于产业的问题，两相对比之下，台湾会觉得德国真是不可思议啊。